马太福音系列十一，温柔的人承受地图。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麦卡锡牧师，2025年3月3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我长大过程中最喜欢的卡通片之一是两只老鼠打天下 ,Pinky and Brain。你们有些人大概还记得这部卡通片。主角是两只基因工程试验老鼠，粉红与大脑。大脑是天才，粉红是疯子，他们想方设法要征服世界。每一集都围绕着大脑想要征服世界这个主题。每一集开头的典型对话是，粉红问大脑啊，今晚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大脑回答粉红啊，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征服世界。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圣经的目标就是关于征服世界。想一想旧约那么多的经文，其中很多都是我们不想去碰，甚至希望不存在的。神命令以色列人占领某地，以圣战灭尽当地的人畜，包括迦南人、好人、亚摩利人等等。但我认为这些绝非是什么出格的或者不光彩的故事，而是整个圣经叙述的核心之一，神通过他的子民征服世界。或许这样的想法就会使人联想到殖民主义或者十字军。历史上的确有过这样的时期，殖民主义令人厌恶，但掌管世界本身并非是邪恶之事。事实上，只要正确理解，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主要目的。今天早上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三条里完全展现了这一点。占领土地是神国非常重要的概念。同时，我们在这个有福乐的里面也发现一个讽刺。耶稣关于征服和我们头脑里的征服相反，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让我们先来看地上的国度。我们常常认为属灵祝福跳过物质，或者与物质无关，我们里面倾向于二元论，把属灵与物质对立起来。但事实是，神创造了物质，物质本身不是问题。这对我们理解天国，对我们理解自己的永生都很重要。我们的永生将是物质上的，实体的。刚才我说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喜欢的卡通片，两只老鼠打天下，还有一支基督教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大大的房子》，说的是永生所拥有的大房子、大桌子，有个大院子，甚至可以踢足球等等。那首歌的歌词虽然很愚蠢，但其神学比起我们以为的那种软绵绵的白云、长翅膀的天使和竖琴这样天堂画面要更符合真实的永生。圣经给我们的画面是物质的，登山宝训这里就是这样，不仅是登山宝训，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神子民的产业是物质的、真实的。起初神为他子民创造的地方有丰丰富富的物质，不仅是为了他们的需要，也让他们可以享受。神一开始就要求他的子民长官统治地球，把他的全权分布到全地。神给他所造的子民第一句话是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征服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世界范围的统治是第一重要之事，好叫神的形象遍满全世界，让一切被造之物认识他们的创造主。毫无疑问，宇宙中的任何东西都是神的，但他把管理的特权交给了人，作为他们属下的财产。诗篇第八篇作者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耶和华的名何其美，何等尊贵。一切被造之物都是他手所做的工，然而他把万物都交在人手里，让他管理，让万物都伏在亚当的脚下。随着故事发展，罪进入了世界。本来的永远都是赐给人的礼物，然而人堕落后把权力拱手交给了那恶者撒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本来没有多大权力的撒旦被 被称为空中掌权的。原本美好的地方现在成了保罗所说的幽暗世界，被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我们这些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生在黑暗之中。这个美丽的被造世界成为在撒旦控制之下，这也是为什么旧约里有那么多战争。神来呼召一群人，应许他们一片圣洁之地让他们拥有。就像当初乐园一样，处处丰盛，牛奶与蜜。这片应许之地永远都如伊甸乐园一样，神与他的子民一同住在那里。但现在蛇的后裔占领了这片土地，神的子民必须夺回。出埃及记23章告诉我们，关于这片应许之地，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因此，为了占领这地，以色列人必须将那里的居民赶出。因住罪的问题，那片土地住着邪恶。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在应许之地发生的战斗。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诗篇37篇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诗人为恶人占领着这片土地而哭泣，同时神也向他保证，恶者的成功不过是暂时的，一人必承受这片土地。第十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看上去好像和登山宝训没有多大关系，但耶稣却不这么看。他就是引用诗篇37篇告诉我们，登山宝训里的祝福，谦卑人温柔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耶稣要听到的人知道，这片古老的应许之地将在他宣讲的神国里实现，应许之地的边界必延伸到地极。他宣讲这神国的时候，是在宣讲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国掌管世界已经在地平线上。这整个事情的讽刺是，眼下的掌权者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下面我们来讨论温柔或者谦卑的人，无论温柔或者谦卑是什么意思，他绝不会让人联想到掌管大权或者征服世界。但是耶稣在这里宣告的就是承受世界，住和和本译作地土的英文是 earth， 可以译作土地，但这里明显是指地球或世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温柔或者谦卑这个词有着不同的译法，可以是温顺的、谦卑的或者谦和的。我想诗篇37篇能够对我们有帮助。诗篇37篇里，温柔的人和邪恶的人直接相对。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根据诗篇作者，温柔谦卑的人就是这里困苦穷乏的人。他们的条件是穷苦受欺压的，对基督徒来说，这一条件导致了信靠。诗人在第九节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这和第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谦卑人就是依靠自己以外的人。基督徒知道，在他们的软弱中，在他们受压迫中，神有大力，他会还他们清白。约翰加尔文说，唯有盼望使人产生谦卑。顺服神的人通过控制肉体的急躁，训练自己的耐心。这样说来，谦卑也是温柔。一个人能够慢慢地说，不必焦躁不安，因为他不需要为自己赢得清白，因为另有一位会代表他。34节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对神和他的子民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神一直都要求他们要谦卑，哪怕在受压迫之中也信靠他，知道他的应许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拣选了摩西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往应许之地去。 民数记十二章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有意思的是，民数记就是摩西写的。摩西总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很多次他受压迫，但他永远都信靠神的力量。他信靠耶和华为他的子民带来胜利，信靠神必把他们带进那片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这片土地永远都是伊甸园的话，在那里神子民能够得到安息与神交通。摩西在整本圣经里都向我们显示，神选择了一次又一次以奇怪的方式通过他做事，直到有一次摩西没有信靠神。这个最最谦卑的人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在旷野击打磐石，你们都还记得那段经文吧？不是等候神，而是自己行事。结果神不准他进入应许之地，以及那整个一代人都依靠自己。整本旧约里，神的子民不断地在做这样的事情，背离神的计划，好像自己很强大，结果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毁灭，从应许之地被赶出。今天我们不必为这事担心。当我们依靠自己的计划，而不是靠深度计划，特别是我们以为神太软弱，太拖拉，我们放弃了神国子民应有的软弱。神应许他的子民土地，应许他们世界，但只有当他们按照神的方式行的时候，才能拥有他们。谦卑、软弱不仅是个要求，也是征服世界的唯一方法。弥赛亚的谦卑。历史上以色列领袖们一向缺乏谦卑，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认为自己很强大，直到那一位出身最低贱的到来。福音书里告诉我们，他出生不久就遭受迫害，但是一生都信靠父神。马太在这卷福音书里只有两次用了谦卑这个词，两次都用在耶稣身上。他彰显了这位万物都靠着他被造的基督。他虽然是道成肉身，却自己谦卑柔和。因着他的谦卑柔和，他的子民可以得到安息。以赛亚这样描述他，他无家行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他具有一切谦卑软弱的条件。他完全信靠顺服父神，直到他自己的出埃及。圣经中对谦卑的最最明确的表达是，耶稣向父祷告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以赛亚接着上面的话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谁想他受鞭打，被从活人之地剪除，是为了我百姓的罪过呢？他信靠父，直到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可以承受神国。耶稣在指责他的人面前无声，被鞭打，他在十字架上展现了世界上最大的谦卑，他得胜，让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们受公开的羞辱。撒旦以为他在这场决战中赢了，但那空的坟墓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夺回了那片土地，他以谦卑赢得了胜利。保罗说，神的一切应许在耶稣里都是是的，包括神给他子民的应许之地。那片土地永远都让我们往回看到伊甸园，但更重要的是往前看到那远远大于伊甸园的。那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的征服全地，天地合一的画面。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代的巴勒斯坦的那一小片土地，永远都是神在全世界计划的一个影子。新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向就知道这个计划。罗马书第四章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保罗还说，因着信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此应许的后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亚伯拉罕从来都不是盼望那一小片土地， 他们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为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远远超过巴勒斯坦那片土地。我们未得到之前，摩西也还没有得到。那是一个更好的家乡，一座更好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摩西将进入，不是因为他的谦卑，而是因为和基督联合，因为他看为基督受苦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他在耶稣里面有信心。因此，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是关于摩西有福了，关于亚伯拉罕有福了的，关于一切有信心的以色列人，包括你们在座的，包括凡信耶稣基督的。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属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应许是全地正如神在创世纪计划的，现在重新创造，我们也在里面。此国度能够容纳所有谦卑温柔的信靠主的人。启示录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谦卑的人将要拥有的。因为那位更大更好的摩西已经来了，耶稣自己就是谦卑的代表，他已经征服了你一切仇敌，罪、死亡、魔鬼，他以他的血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让我们一起祷告。